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现在没有好音乐了？
确实是再也没有顶流出来啊，很多就是歌火人不火嘛。我可能不太认同，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流行，一定是内容本身足够硬，它有一个小火苗，我们去帮它助推助燃。其实我们不停的调教算法之后，它推的都是你喜欢的音乐，你对音乐的感知就是相对舒适区，也是相对功能性的，你其实也没有太感知到这个音乐世界变成了多大的变化。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还可能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播 Cindy， 然后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哎，今天正好是周董线上演唱会的时间，简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因为我之前听有上次跟朋友去 KTV，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当时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一个疑问，我说，哎，现在年轻人在 KTV 是唱什么歌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弟弟好像是零零后，就是零零后现在依然在 KTV 唱的歌也是周董。就想说，这个时代没有变化吗？难道年轻人跟我们听的歌不会不一样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我们可以叫他当下热门金曲的幕后操盘手，经常就是在背后有一些操作，然后让
操作这个词
有一些不可能我们觉得不应该火的歌就火起来了，莫名其妙的火起来了，然后也就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现在没有好音乐了。
好，大家好，我是奇怪，然后目前是在做互联网音乐，我们工作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培养人，一个部分是发掘歌。然后之前的工作经验中有过从初创乐队把它孵化成头部音乐人的案例，也有过从零热的 demo 然后变成一首日播千万的歌曲。目前可能经手的内容大概播放量有一个百亿左右，这个是未经仔细统计预估的一个数量。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就闲聊一下。
哎，我想先问问嘉宾，就是以你的角度啊，你觉得现在能叫得出名字的有好歌然后也有知名度的音乐人现在有哪一些？就我可能真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老了还是怎么，现在能叫出来名字的比较有名气的音乐人，就是有好歌的音乐人，可能我叫不出来几个。对，最近不是在那个金曲奖的名单也出来了嘛，像魏如萱啊，甚至这次那个谁崔健也有入围。对，就这些人还在，但是有一些面孔可能真的名字我真的识别不出来了。
比如说今年金曲奖提名了一个最佳男歌手，裘德，他其实也是跟音乐平台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连接。据我所知，他的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的出品都是某互联网音乐平台，然后他这两张专辑都提名，就在上一届和本届都提名了金曲奖，而且他其实一开始应该我印象中就不是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出现的，应该去年也是一个华语男歌手吧的提名，然后他的歌曲其实结构性很完整，然后呈现的也是一些非常自我的内容。他也是94年。其实我反倒觉得是因为现在的宣发途径不再那么集中，让我们每个人获取的信息，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很依赖于电视电台，就在我们90后成长的这一代，其实我们的所有对音乐的吸收渠道都是被主流唱片公司所控制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做一个独立音乐人，我没有一家公司，如何让别人听到我的歌是非常非常难的。但现在因为有了很多音乐平台，然后大家可以自运营，我可以通过抖音来介绍我的作品，通过比如说音乐平台来介绍我的作品，然后可能已经不再依赖于以前的电视打歌节目，甚至我们那时候还会看什么当代歌坛。其实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对音乐行业来说，就是你自己就可以是自己的宣推。
所以就是我可以理解为现在的音乐环境对于音乐的创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更好的环境。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现在互联网音乐平台的入驻音乐人已经有40万。那可能大家会说啊， 这个真的可以叫音乐人吗？是不是门槛放低了？门槛一定是变低了的。但是这里边就也是有很多每年有层出不穷的苗子。比如说之前大家觉得我没有制作人，我不认识版权公司，我不认识，就我是束手无策的。我们听过太多的音乐人北漂，他们先在后海唱起，然后慢慢找到一个伯乐，然后把他应届到某一个公司里去。他之后可能出来可能不出来，然后又要考验他的情商，他跟老板的关系，然后甚至他很多音乐人在出名之前唱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刚好看到了郭采洁在姐姐上面的一个演出啊，很多人说他是疯了吗？就其实好像好多人已经没有留意过他最近在搞的音乐了。早期唱片公司给他的定位可能是一个乖乖女，或者是比较要投市场所好的一个定位，包括他的内容本身、企划本身。其实音乐人的倾向是相对在商业化的世界里是优先级比较靠后的。但如果他现在比如说他已经30多岁，我要或者40多岁，我要做自己的内容，其实他更倾向于是做本我的东西。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是给了很多音乐人直接从本我开始做内容的一个时代。
那在你看来，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更开放，对于音乐人来讲更自由的一个市场环境来讲，好的作品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呢？
不，我可能没法非常就是确信的说它变多了还变少了，我可能会说它变得更多元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主流宣发渠道给我们听的大部分是流行音乐，但现在其实像近几年说唱特别火，包括说唱底下又还非常多的分类，然后比如说爵士乐也可能有一席之地，它包括比如说什么雷鬼啊，各种音乐渠道，我觉得你总会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包括这些内容品类之下，它也总有一些代表人物。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欣喜的变化。但是确实是再也没有顶流出来啊，很多就是歌火人不火嘛，可能歌过去了，人然后大家记住的还是少数。但这确实是当下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大家获取音乐的渠道变得比较单一，或者是变得更短平快。我仅仅是在短视频看到了我喜欢，我就听这首歌了，我甚至都没有空帮这个音乐人点一个关注，我也没有空去听他列表里的其他作品，我只是对这首歌感兴趣，他刺激到我了，我就去听了，然后反复听也可能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们对他一个深究的了解，我觉得在其他行业应该有这个问题，就其实我们更少耐心去了解一个人。
其实就听起来感觉有点像现在各个行业层出不穷的这种 KOL 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一些内容的影响力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样子像周董那个样子的明星级别的人物，好像真的很难找出来一个。
对，因为其实那个比较看重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比如说很多音乐作品在他火的时候，这个音乐人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个流量已经走掉了。
那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就是歌火人也火的这种现象发生？
其实是要看背后的经纪公司也好，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也好，他们的一个运维宣推能力。通常你是要配合很多很多的节奏，比如说你要让业内认可，你至少要在音乐垂类的内容或者是乐评人里边要让大家熟知。另外如果你能搭配一个综艺，然后其实综艺更偏真人秀的部分嘛，可以让大家看到你的性格。然后再加上你在短视频或者是在线音乐平台有一些很火的作品，大家就可以把这所有东西连接起来，然后可能对这个人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如果是单一某个方面，比如说他在节目中有曝光，但是他的作品没留下，或者他的作品特别火，但是大家根本不了解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都有助于他可以变得人更火。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嘉宾，就是你作为一个发掘金曲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靠什么来评判一首歌是否能有火的潜质呢？
首先肯定是它能给用户听众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得不说，即使音乐在变化，然后你的感知也在变化，就是大家感知也在变化，但其实情歌苦情歌还是最好卖座的。它 可能就刚好侧面的反映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或者曾经经历的内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一定要有一句金句，然后你分享到朋友圈，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是可能00后啊，他们是互联网音乐的就是最深度的用户，让他们不免在朋友圈要发一些比较能展示自己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可以借歌来说自己的话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洗脑，简单来说就是一段非常好记的旋律，它可能你听一遍两遍就在你脑子里挥之不去，这个其实都是有套路的。
比如野狼 disco 吗？
其实很多就比如我不知道你听过，就比如王鹤野的大风吹
啊，
然后再比如说像最近有什么流行的吗，就类似于星辰大海的这种，就其实他们写的时候是有放这个心思进去的，就是创作者他写的时候是要奔着要网红大火歌的方向写。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是近些年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现在推广的主要渠道是在短视频，那它的可玩性就是它的功能性就特别重要。
嗯，
那我理解啊，比如说大妈为什么喜欢凤凰传奇，是因为她可以在光唱舞的时候觉得非常带劲儿，然后这就是张学的这个歌曲功能性。比如说出租车司机他总是会听一些什么 DJ， 是因为可以让他不犯困。
嗯，
那再比如说现在短视频的帅哥美女他们需要做卡点视频，做变装视频，然后对音乐的节奏或对这首歌的跟这个视频或者跟这个玩法的契合度就很关键，也就是说在最新的一段时间或能在短视频平台玩起来也变成了我们选择一首歌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是之前肯定是没有的。嗯，主要是宣发渠道的改变而造成了这个选择内容的改变。嗯，说个比较夸张的，现在音乐人又给我们投递歌曲，他甚至会带一段
视频吗？
对。他们现在就不会发一个完整的三分钟的 demo 给你，就会发一个主歌副歌，甚至只发一个20秒的副歌来告诉你我在短视频是想怎么呈现的。所以大家已经就是在创作者阶段，他们也很卷的，他们拼命的想让大家看到我这个是有机会的。
哎，那他发给你们的视频他会创造一些什么样子内容，也是在跳舞吗？
都可能、
哦、
比如说卡点，比较简单的卡点，他可能是有可能跳舞，也有可能就类似 ins 那个照片，就不好多张照片换来换去。然后再比如说像他也会发一些风景号，就这个旋律跟这个歌词非常适配今天的黄昏，就他们是因为任何一个抖音品类的号都可能会把一首歌带火，然后当然音乐垂类是最带量的，那其次可能是游戏号，他打游戏的画面，然后舞蹈，然后搞就是任何只要不是说话声音大过歌声，只要歌声跟这内容适配都有机会。我们甚至通过滑板号，就任何你没有想过的号都推过歌。
哇，那这样是不是感觉就是音乐越来越走向了 BGM 的这个本质？
不可避免。对，但我相信啊，就是这只是一个捞人的手段。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短视频现在是日活最高，然后大家时间都被很多人的时间都被它侵占了。嗯，我更想解释为我们是去那边捞一部分想听歌的人回来。
嗯，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把这个内容纯当 BGM 的话，他可能刷就刷走了。但如果他真的对这一句词或者对这个旋律或甚至对这个音乐人感兴趣，他会回到平台来听，他会听整首。
嗯，
他甚至未来在某一个场景下他想起来还会听这首歌，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嗯，哎，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就是各种场景，比如说在朋友圈里面很多年轻人就会把那个歌词，你们大厂的那个歌词截图截下来，然后正好就 highlight 到那一句话上，然后发到朋友圈，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是的，
对，就感觉大家就挺懒的，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吧。但是当然，也这样子也蛮好的，就是至少它是一个大家表达情绪的一个介质。
嗯，
对，
就比如中年人，就中年的一部分男性就特别喜欢李宗盛，比如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他可能这一句词就概括了他人生的三四十年，在他眼里。其实我觉得音乐可能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可能用一句比较简短然后很轻松的内容就也不是轻松吧，就是就可能不需要用看一部电影或看一个电视剧那么长的时间，就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慰藉。
看来就是我们自己感觉音乐行业变化还蛮大，但其实这些音乐带给人的这些价值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音乐的深度用户也在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很多歌，他们在评论区都喊的是中考加油，我要小升初了，就是你可能是我们的弟弟妹妹，甚至未来是我们的孩子再去听歌了，那他们本能上是想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的朋友的弟弟还在听周杰伦，我很欣慰，但很多人他们可能觉得，就比如说我们不想跟爸爸妈妈听的一样，他们可能本能上也不想跟我们听的一样，他们要追求他们的一个文化圈层和文化价值，但是我们去找内容的时候，他们代表的心智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心智，即使他们再想求异，但是在我们看来还是就是大同吧。
但我还想跟你聊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讲的可能像你说的很多音乐人他会自带一些视频然后把这个音乐发给你证明我这歌会火，你赶紧帮我推吧，对吧？但是这个出发点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也会有点这样的想法，就是它不是出于我要做一首好音乐，而是出于我这个音乐能火来去创作这个音乐，那这个本质就是这个动机会不会有一点不那么纯粹了？
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总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就是在卧室只做自己的内容，我非常感动，他们更想要的是表达。这是我一个手段，作家写书，电影人拍电影，我写歌，他可能想的没有那么的复杂。我很尊敬这一类的人，因为我的表达是第一优先级，但是因为我只想表达我自己，可能没有带来那么多受众，我没有那么在意，我只想找到懂我的人，他可能并不能给我带来非常可观的收益，但我接受，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另外一类人，我也不能完全的否定他们，因为他们也选择很明白，他们就是要名气或者要利，因为现在一首歌带给一个人就最后的结果甚至可能是财富自由，
就还是可以的，是吗？还是会有可观的收入的，
非常可观，而且是可持续性的，因为版权是他自己的嘛，可持续性的高收益。那在我看来呢，他们就是一个音乐商人，我怎么把自己更好的卖出去，我也不跟你扯梦想，我就是想要名，我就是想要发财，也能理解。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当我们把这两类音乐人分开来看，就一切都会变得轻松了，然后也不会你纠结。对，有人会选择他们的内容，也一定会有人选择音乐艺术家的内容。
对，可以理解，尊重这些音乐人个人的选择。
对，
当然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让更多好的音乐人能够继续创作他们的音乐，在这种获取利益活下去，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对，其实近些年平台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像我所知道的，比如说石头计划提到的裘德，他就是从石头计划被发现，然后他辞掉了工作变成了一个全职音乐人，因为平台就是资助了他做专辑。其实现在平台的考量并不是只要火歌，火歌当然很重要，因为火歌可以带来用户，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用户越来越细分，大家的音乐偏好都不一样，那我们肯定也会找一些品质向的内容，这两个本身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不相悖的。因为一切都有存在的价值。
哎，那我就接着想问问，估计很多人可能也会很感兴趣，就是现在的音乐人就是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首先就是如果他们可以运营到让平台看到他们，像之前虾米有做寻光集，然后云乐有做石头计划这一类，他就可能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大的量级，但是因为他们的内容很好被平台看到了，那这时候平台会出资嘛。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歌有一些收益，他并没有比如说那些火歌的收益高，但也可以维持一个日常基本的开销，就是他的播放量能带来他所有的收益，即使我做的很独立，但我总能吸引我想听独立音乐的朋友，所以他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普适性，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有点击量就会有收益，他们也可以 赚到钱的。嗯，当然
平台是按照播放量来给他分钱的，是吗？
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因为毕竟有40万亿人，也很多人是获得不了收益的。那他们可能第一个就是在等一个机会，第二个就是他完全是，我也跟很多这样的音乐人聊过，他们完全变成了一个兴趣，就是我可能平时是一个房产中介，然后我传两个 demo， 这是我的爱好，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过要赚很多的钱，他们觉得有人听我的歌我就很高兴，这一部分人也是有的。然后当然有很多人是他们也想赚到钱但还没有赚到，我觉得好内容一定会被看到吧，也是时间问题，还是要好好创作。
嗯， 嗯，看来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情怀和利益共存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
对，或者是我们从业者在努力的找一个平衡吧。
嗯，哎，那对于平台来说，平台的获利结构是，
这个其实不太方便细说，但、
哦、
但目前更重要的其实是会员率。
嗯，哦，
对，因为平台肯定不是为了赚音乐人的钱。
嗯，
那我们跟音乐人是，我们也想把更多的音乐人带给大家，然后让他们赚钱，最大的收入来源可能是用户，比如说其实像海外的一些音乐软件，他们的会员率非常高。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广告。
嗯
嗯，主要会盈利可能是这些渠道吧。
嗯，但是好像就是有点像 D2C 的结构，就是 at least 这个平台是让音乐人和用户之间变得更加的直接了。
嗯，
对，以前的唱片公司跟现在的平台也有一部分重合的作用。在哪里？
当然，因为他们其实是最早做音乐内容的，
嗯，
然后他们有大量的歌曲，嗯、那这些歌曲其实对很多用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是听这些音乐长大的，
嗯，
所以用户只要需要，那肯定还是很好的合作关系，
嗯
嗯，但他们要投入的可能是他们要造一个巨星嘛。那个巨星背后的功与名那也很高的，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巨星。
嗯，
以及其实他们现在就是靠这些也收益蛮高的嘛，就是当年种的树现在在结果的感觉。然后嗯，也想说，其实不是每一个公司都是商业为先的，也有很多就是偏独立运营的一些经纪公司，因为公司肯定要分很多种，
嗯，
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尊重音乐人的本我。然后同时劝他们相对商业一些，并提供一些就类似于服务支持、宣推啊，然后比如说做演出啊，嗯，对对对，很多可能并没有那么想全自己干的音乐人来说，也是一种福利吧，就可以帮他们减轻一些运维的难度。
那如果说像这一部分他已经签了唱片公司或者经纪公司的音乐人，你们就要去对接这个唱片公司来获取音乐的版权。
没错没错，
嗯，哎，接下来我还是想替用户问一些问题。我首先要替我的广东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最近那个节目挺火的，叫
生生不息。
对，生生不息嘛，就里面很多去翻唱一些曾经真的很流行的粤语歌，他们觉得是说现在像创作者的资源啊，平台提供他们这种资源啊，都肯定是越来越好的，但是为什么就大家依然觉得好像现在没有以前那种所谓的粤语金曲了呢？
这个跟刚刚有一个问题比较相似，我好像说了一些打引号啊，就是主流公司的坏话，但其实他们作为前辈来说有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 A&R， 可以我觉得通俗的理解就是他们就像是做一张专辑或者是做一个音乐作品他的项目经理，
嗯，
他要把控所有的内容进度，他要定一个方向，然后他会根据跟音乐人的沟通或者跟公司的沟通，也就是平衡艺术跟商业之间，然后去邀一些歌或者收一些词曲，邀歌就是找某一个特定的音乐人去，
嗯，
词曲创作人写一首为他量身定做，然后或者是他有一个类似于的 reference 是他想象的一个，比如说他有几点要求，
嗯，
那你们有类似的歌可以发给我，然后我来筛选我来听，他最后呢他就经过了这个 A&R 的品质的把控，最后才面向市场。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他沟通的不仅是自己的老板，不仅是音乐人，还有词曲作者，然后还有后边在幕后的编曲啊、录音啊、混音啊、制作人，其实他也要考虑到用户。然后在这个角色的把控下，基本上内容不会太差。对，他很，而且很多歌，就我去年有比较深的印象，之前有一个也是唱粤语的歌手叫蔚蓝，我之前不是很了解他，但去年他有两首歌都陆续火了，是之前不太火，然后现在蛮火的，然后就有一个首歌叫一格格，印象很深。像这一类人，我之前听过一个前辈的分享，他就说他给梅艳芳写女人花的时候，就想的是要把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形象，然后他需要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包括这首歌后来也变成了他的代表作。然后那个老师应该也帮刘德华写过《忘情水》，其实他们在背后有很多的思考，然后包括他们也是比较匠人精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的音乐市场可能大家就是图有当然有匠人精神的人在，但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兴趣，或者是想的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他想把它打磨得更好也没有这个条件，
都自己全流程可能自己就 cover 掉了。
对吧，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在那个年代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然后致使这个音乐人可能一张专辑就一首主打歌，但你听其他的歌也是很好听。对，我觉得这是企划跟制作人包括音乐人自己的要求啊，就是一个综合的结果，这个其实还挺难得的。包括你说到发专辑，大家以前都还有很喜欢发全长的专辑，他们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讲故事的一个节奏。但现在音乐人，尤其是现在大家不发实，就是大家慢慢不那么关注在发实体唱片了，其实更多的是发一些单曲。因为我觉得 我发一首歌我得到曝光可能更多，我发一张整专大家可能只会听第一首歌，就没有耐心了。其实这也是变相的对用户的一个妥协，我个人认为，所以就是音乐人的一个选择。就现在好像大家觉得发专辑除了是对粉丝的一个交代，另外就是说哎，他好像有点傻，就一定会折损一些流量嘛，比一首一首的发。
对，像以前就是如果说一个明星发了一张专辑，他可能火的就传唱度很高的也是其中的一到两首，是不是现在的音乐人会觉得我反倒集中精力去把那一到两首做好才能火，我就不去非得要以一个专辑的形式去做多个音乐来呈现一个完整的专辑呢？
他们更倾向于是我先发着，我每一首歌都有该有的曝光，就是然后我最后把它合并成一张专辑，就比如说我有十首歌，但我十首歌都单发，最后我把它整合成一张专辑，这样在每一首歌，因为比如说它有一些那个推广手段，或者是有一些就粉丝私信，那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我一发一首歌就会有粉丝收到私信，可是我发专辑的话，它只能收到一条，如果我分成十次发，它可以收到十条，类似于这个概念。
哎，那像你们作为就是平台方去给这些歌手进行资源排位的时候，会不会也考虑到一些时效性？
其实你能看得见的资源还是以时效性为主，就是推荐一些相对新的歌，但是你要说排位肯定还是以就是比较用户导向，熟知的音乐人肯定会相对靠前嘛。因为大家就比如说我自己跟薛之谦在同一个资源位上，大家肯定看到薛之谦都点了，看到我不会点，大家就这样。
确实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音乐行业会尤其这样吧，就熟悉的音乐人会更愿意去点开，但是可能我没听过名字就觉得哎，他可能是某个十八线的网络歌手，就不会想去点开它。
在资源上可能是，但是在其他一些场景，比如说歌单，就是它可能是有一个契合的主题，大家可能就不会那么优先以歌手为主。但是在一些推荐位上，肯定还是以我对这个人的熟知度，因为我看歌名我也猜不出来他是什么歌，除非他的歌名写的非常的猎奇或者是非常的戳你，不然其实你很难去骗到你这一次点击的。
这个市场还真的是蛮难的，就平时我可能看电影会比较多，那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话，起码它，你比如说你买了电影票，你坐到那儿了，你不好看，你可能也会坚持把它看完。但是音乐就是，比如说你点了这首歌，然后你可能如果你前面第一句话抓不到，或者是前奏没有抓到用户的情绪，用户可能就切换掉了。
对，你说到这个前奏的一个问题，我也跟你就是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在短视频变得很火之后，然后很多音乐人的创作习惯变成了副歌前置，就是我先唱一遍副歌，抓住你的耳朵，再进我的主歌。
哇，
然后再进副歌，
这种操作也可以。
对，就是因为在短视频它留给你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一秒不进的话或者两秒不进，他就滑走了。然后那一段视频，你就想把你最精华的那一句或最有潜力的一段放上去。那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渠道看到你，回来搜你，你那一句在第三分钟的最后一句，大家可能听没有耐心听到那里。
嗯，
所以我要先告诉你，这是那首歌，再听下去吧。其实就是一个结构的，就之前的流行音乐创作可能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是现在的音乐人还是蛮受这个影响的，就是副歌前置。
嗯，可以理解。哎，现在这个海量的内容真的是把人的耐心消磨到仅剩下那么一点点了。
对，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服务用户吧。
嗯，现在可能还没有糟糕到一定程度吧，就是
对，我觉得还是呼吁大家多听歌然后多去训练你的算法，然后可以把它调教到只推你喜欢的歌。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但同时啊，其实我们不停的调教算法之后，它推的都是你喜欢的音乐，你对音乐的感知就是相对舒适区，也是相对功能性的，你其实也没有太感知到这个音乐世界变成了多大的变化。就比如说你一直在听港台流行乐，然后不停的给你推港台流行乐，可能是现在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也不会辐射到你，当然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对音乐世界还想更多探索的人，我觉得大家听歌渠道一定不要过于依赖于就是给自己的那些内容，我觉得还是要主动去获取。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情绪，就作为人来讲情绪是多变的嘛，然后你想要听的歌的种类，我相信也是会随之变化的。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可能我就想听一些稍微有点亢奋有点热情的，然后我在一个人看书或者沉浸的时候，我可能要听一些古典的音乐等等。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音乐的丰富性可以填补人这种生活不同场景下的需求，这个才是音乐美好的部分。就确实平台我觉得需要去带给大家他喜欢的同时，也去推荐一些他可能平时没有听过或者是听的比较少的音乐。
现在平台的音乐细分还做的蛮不错的。
嗯，
对，当然之前做的最好的肯定是虾米啊，但现在就是其他平台也在努力的完善这个。觉得如果大家还是对音乐比较感兴趣，其实可以多去听一些自己之前没有尝试的，那可能听下来也没有那么糟糕。
嗯，哎，我另外还想提一点，就是音乐的视觉，就是比如说 anyway 它专辑的封面也好，或者是平台所打造的这个音乐合集的封面也好，我最近又转战回 Apple Music， 就是因为这一点。就之前弃了 Apple Music 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最近又用回它，就是发现哇，就是 Apple Music 现在上面对于音乐的分类的那个专辑页面的呈现，真的能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不是因为这个音乐人进去的，而是因为它那个封面带给你视觉的感受进去的。
嗯，了解。
就是用户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哎，我想要为这个音乐付费？
第一种就是非常简单粗暴，我不付费听不了，我只能听一段，
我就是想听，对吧？
对，不是，我今天他是周杰伦，但他就是 VIP 下载 VIP 收听，你不是 VIP 听不了，那我肯定要付费。
嗯，
对。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是一些促销手段，这都是比较悲观的，他可能跟比如说淘宝的某一个绑定在一起，一起开，这个就是也。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就是 比如说他不喜欢广告，会员是可以免广告一些福利，然后比如会员可以听到更好的音质，他对音乐有更高的追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尤其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家有很好的付费习惯，对，那其实他觉得也不贵，那我就开一个吧。大概是这样。其实现在听就感觉感知啊，我没有做过数据研究，还是因为有一些歌听不了而开会不得不开会员的人很多，但其实不用骂平台啊，这都是版权方的行为，是上游愿意的。
那音乐的 APP 在就是所有的 APP 的这个环境里面，它其实占用人们的时间或者大家泡在上面的时间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受短视频的冲击，因为其实音视结合的可能比你单听音乐更抓人，但是因为音乐有它非常强大的功能性，就比如说我不可能一边刷抖音一边读书，我不可能一边刷抖音一边跑步啊，也可以，但是要看车，就是
对，又回到了 BGM 那个本质上。
它至少它的功能性导致你在开车的时候，在很多时候都可以来点音乐，我们在喝酒来点音乐，对，所以其实音乐的日活跟就是用的时间还可以，因为它有一些相对不可替代性。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必须得来点音乐。
所以我之前是比如我也自认为我的音乐审美特别好，我就很瞧不起这个那个那个，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近几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认知到音乐的功能性，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们不要以我们来评判别人，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是因为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新疆旅行，我们在吐鲁番，然后要开过火焰山，非常热，然后非常的干，那个司机师傅一直循环两首歌放了4个小时，要我以前如果这是在北京我就肯定会要投诉他，但他放的是沙漠骆驼和哈密瓜，一个维语版的小孩，一个维语小孩，维族小孩唱的维语版的哈密瓜，非常的就是
挺好听的感觉，
非常的怎么说呢，嗨吧。然后另外一个沙漠骆驼也是那时候的一个大爆款，就也比较嗨，我觉得它既可能因为我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的情形里，我就对司机提神很有用，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能感受到了，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可能在我之前我无论如何在听到沙漠骆驼的时候都觉得我不能接受，但现在我觉得可以跟很多音乐都握手示好，因为只是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要去 diss 别人的需要。
对，就我觉得每像现在海量音乐存在就必然存在集合力嘛，
对，
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拉着爸爸妈妈听我们的歌，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很有可能也不会，我们也不会接受他的音乐，就各自美丽就好了。
对，
就音乐还是比较私人的。
对的对的，是。当然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就是怀旧的类型的人，就爸妈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的音乐我都完全唱得出来，但是新歌你让我就是去唱了，可能我真的就不太能 get 到点。而且现在可能如果是为了节奏，就你像你说的那个叫什么节奏性啊，然后就是能够配短视频那些音乐，你如果让大家在 KTV 里唱我也唱不了呀，对吧？
但现在其实他们已经霸占 KTV 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前段时间去发现
就有人唱是吗？
当场就我们的实习生在唱，就很多我做的歌，我觉得当场出现，就是为什么我还在工作就他已经其实线上线下是他可能没有时下性那么快，但是他也为了 KTV 的用户体验也要抓紧把那些播放量高的歌、熟知度高的歌放进那个榜单里，所以很可怕。现在这些歌 KTV 都点得到，而且他们全不是正版授权的，都是盗版的 MV， 就配上一个贼诡异的画面。
哇，下次快带我去见识一下这种朋友，因为我的感觉是去了 KTV， 就是 KTV 里面那个热门，它不是有不同的类别嘛？
对对。
你点到热门进去那个 section 前十名，可能永远都没有变过，永远都是什么？过火突然的自我，就是那些，对，都没有变过，几十年如一日。
对对对，我觉得那确实多跟00后玩还是挺有不同的世界的。
是的， 尤其是今天又是周董的演唱会，还有明天还有一天哈、啊。
嗯，
对，就确实勾起很多回忆吧。就现，但是现在他的歌也能够出现在刘畊宏的那个
直播间，
对，
功能性来了，
对，功能性来了，就说明周董的歌。他的歌也是很多元，就除了他自己的个人魅力，像方文山啊这些，他背后的这个整个当时给他打造音乐的这个团队的力量，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
对，宣发，然后甚至你刚刚提到的设计封面，就很多，其实有很多大家可能之前没有了解的工种，但是他们都，就比如说修音啊、编曲啊，就其实他们都是在帮这个小孩穿衣服，在我看来，就变让他变得美化。其实有很多我们不记得名字，但是也做了非常多贡献的人，挺有意思的。这也是我加入这个行业才慢慢就是了解到，之前也真的是一个纯粹是对喜欢听歌而来的，来了之后发现哦是另外一回事。一开始可能也经历过崩溃，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慢慢接受，慢慢希望自己就是也融入，然后也想做一些事情。嗯，我还是比较乐观，觉得有在变好。
嗯
嗯，当然很多时候很快他又火了一首莫名其妙的歌，再把我打下，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激励自己还能变好。对，
嗯
嗯，提一个比较就是我感触比较深的啊，就是之前抖音热歌一定都是洗脑，
嗯，
但现在很多独立音乐人作品，比如说告五人，比如说康姆士这些乐团，他们其实创作的时候没有想过要配一个 BGM， 但他刚好就玩得起来，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也就是说我最近在抖音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很好的做视觉的，很好的做艺术的，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平台越来越多不同门类的人进入，那其实它不一定就一定是我们想象的内容，它也有可能把其他的东西带火，
嗯，
它有这个魔力，
嗯，
就我们对短视频也有点信心，我觉得一定也会面越来越细分，
嗯，
然后你一定也可以上去获取到你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也利用短视频推火了几首独立音乐，这个还挺振奋人心的，就我不用去做音乐商品的推广，而去做一个音乐人纯粹的表达，只是他刚好有一句我们觉得有可能拿去试一试，然后成了音乐人，也没有想到他居然赚钱了，然后我们也没有想到就可以帮他比如说让他巡演爆满啊，其实都有一些延伸反应，这些都蛮美妙的。
嗯，
因为钱进入了音乐创作者的口袋，这个挺欣慰的吧，我觉得。
嗯，对，今天跟那个嘉宾聊完，其实我们可能开始聊的时候我是自己会带着某些偏见的，或者是我带着我很多朋友的一些疑问，然后他也是也有他们的偏见来跟你进行这样的对话，但是聊完之后我发现我们其实并不能说这个行业或者是好的音乐不复存在了，而是这个市场变得更多元了，我们在我们面前的音乐变得更多元了。最后还想请嘉宾给我们听众两个建议吧，比较实操性的建议，就是有没有一些平台使用上的建议或者技巧，然后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发在海量的音乐环境里面发现适合自己的或者自己可能会喜欢的音乐，除了平台的那些每日推荐等等，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我现在不太记得还有没有这个功能，之前你看一个音乐人他有一个相似艺人推荐，
嗯，
其实这个可能是听过这个歌手的用户也听了这个歌手，他默认是有关联的，所以他基于一些数据，然后那这个另外那些相似的艺人你可能没听过，但并不代表你不喜欢，
嗯
啊，另外一种其实也建议大家去找一些细分领域的歌曲，
嗯，
其实有一个曲风分类里边，嗯，我比如说我可以看说唱。这个说唱里边应该分了几十种说唱，然后民谣里边也有好多种民谣，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大而泛之的了解，如果去深究一下应该这个世界也挺美妙的，
嗯，
还有就是去多关注一些音乐类的自媒体跟乐评人吧，就如果他们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其实他们很多人也只是分享欲比较强，嗯， 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影评人的做那个文章，我们会去KYL 那里买护肤品，那其实乐评人也承担了一个这样的作用。我去参观过几个乐评人的家，他们基本上是有几个房间是放专门放专辑的，就他们实体，他们有实体的一个追求，然后他们每天，因为他们选乐，他每天的时间都要用来听歌，他们帮我们挑选也很大的节省了我们自己的时间。
嗯，
对。
哎，在哪儿是找到这些乐评人的内容呢？
他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些站内动态的大 V， 然后还有其实就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会在微博分享。
嗯，像耳帝可能是我，
对对对对对。
Okay， 哇，真的学到好多知识哎！也推荐大家去自己探索一下哈。
对对对
对。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最近自己比较关注的很喜欢的音乐人可以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这两天正在联系一个音乐人，还没联系上，再通过朋友。
嗯，
他的名字叫陈贤静。
陈贤静，嗯，
对，偶然间看到他一段视频。他应该是政大，就是台湾政治大学吧的一个女 rapper， 但是她不是那么典型的嘻哈女孩的样子，她非常的恬静看起来，然后我当时看了她那一段唱的还不错，韵律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挺值得关注的，如果大家喜欢说唱的话。另外一个是吕彦良吧，吕彦良他应该是18岁就提名了金曲奖，我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是25岁能提名格莱美，让我们拭目以待。
哇，这么有抱负的一个音乐人。哎，他竟然跟袁娅维有合作哎。
对啊对啊，他也是今年的金曲奖提名。哦，刚刚我有提到的裘德也可以哦，宝藏歌手入股不亏，他的音乐世界非常大。
哦，裘德，我确实也是他跟魏如萱合作，我才知道他的。
所以给音乐人指条路，去跟比自己大的咖合作，对的一下。